好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前苏联昔日的战友们，东欧各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发生巨变，已经过去20年有余。时至今日，当年奉行斯大林模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的这些国家走向自由之后，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走势如何呢？社会面貌和发展前景又怎样呢？这些国家的巨变对中国起到什么警示作用呢？美国之音的评论嘉宾，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呢，刚刚走访东欧各国。我们今天请和平先生与我们分享他的东欧之行和东欧巨变的感想。
好，和平呢，首先想请你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去东欧的，然后在那里考察了多长时间，好不好？
大概是个把月时间嘛。我想跟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的，我们都是比较关心这个东欧的变化，因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从东欧里面都不懂得到很多的这个消息，我们也看过很多来自东欧的这个电影。那么1989年中国的这个民主运动失败了，这个中共用武力镇压了这个民主运动，那么但是呢引发了这个苏联和东欧的这个巨变。那么这个东欧巨变完了以后，有很多不好的消息传来，有人说是这个经济这个衰落，没有这个像当年的这个铁头时期的拉夫时期要表现出那么的繁荣那远远不如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原来是民族冲突的产生，很严重的民族冲突，甚至发生了这个二战以来最大的这个战争。我们都知道波黑战争，这个马其顿战争、科斯夫战争死亡的人很多，然后还出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难民那么民族冲突不断，那么这个到底情况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在媒体上的报道，我们都知道是比较支离破碎的除非发生某一个特别的事件，那么媒体是很难完整的传播这个东欧的出现的这个情况。而中国最近几年关于东欧的消息不像早几年那么多，早几年就说东欧情况很糟糕那么现在中国的媒体里面很少看到东欧的消息，所以我就想去看一看这个到底的情况怎么回事。
你都去了哪些国家？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国家作为你考察的这些地方呢？
我主要是这个从西欧出发就是先从这个法国，然后到东德这个柏林地区，然后再往这个这个奥地利，再往匈牙利，大概整个的国家呢，我走了14个国家，除了几个是西欧国家以外，大部分是东南欧国家，尤其是以这个前南斯拉夫国家为主体。这几个国家我都去了，而且呢主要是开车去的，所以大部分走的地方都是农村地区，只有到了晚上可能才会到城市住一晚上我主要想看看他们的农村地区，你看主要去了一些这个打仗打得比较激烈的一些地区包括这个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这个波黑，然后黑山、阿尔巴尼亚，这个还有希腊的北部然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这些这个主要的这个斯拉夫语为主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朋友里面有懂得这个语言的，所以我们开车去的，就是比较多的了解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具体生活的这个情况。我比较少的是停留在城市里面。
那么何先生，就是从中国时下的这个话来讲，您是在做这个自助游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这次呢，您去东欧之前，您期待看到什么？那么去了之后呢，您又看到什么？那么也就是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差距呢？
我因为一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是有很大的这个疑惑的我认为中国真的拔苗自长的这么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这样一种全面摧毁这个传统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全面摧毁这个文化古迹历史这个建筑的这么一种方式，然后到至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平稳的政治体制，我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担忧。那我也同时疑惑的是，这是不是跟了党的这么一种必然的一种结果，甚至这一种结果比这个苏联和东欧那种先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是不是要好一些，或者是哪两种体制的发展就是在这个 共产党这种体制造成的人类的这种祸害以后，哪一种方式更好？这样像中国这样啊，持续不断的这个提升这个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发展的这个速度好，还是要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好，或者说先解决一些啊具有根本性冲突的一些问题好？因为我都知道南斯拉夫发生了战争，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民族的冲突啊，但是他们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走向了这个民主的这样一种体制，但是他们经济比较落后，那么落后到一种什么程度啊？所以我就去仔细观察，结果仔细观察以后，就是可以说非常出我这个意料之外。啊，那我得到的这个感慨比我最开始主观预期的情况、啊、还要有所不同。
好的，
这是
和平。那么我们谈到东欧各国前社会主义国家巨变的时候，往往会涉及到三个部分的内容，一个就是政治制度上的巨大的变化。过去这些国家都是共产党统治，和中国现在以及几十年以来没有任何的区别。另外就是经济上，跟中国一样，这些国家过去都是计划经济，都是国有经济，现在基本上是朝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国有企业都实行了私有化，社会方面包括文化、宗教、人们的价值观念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想请你来具体的谈一谈，先从政治体制上来开始。我们知道这些国家自从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以后，都实行了所谓的去共产主义化，甚至也可以说所谓的除垢法，就是把过去的共产主义那些个污泥这些个过去的统治完全把它去除，逐步向民主制度转变。在政治方面你发现了哪些巨大的变化，以及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看起来就是首先他们已经实行了跟西欧没有本质差别的这个民主制度啊，从我感受来讲，比如说到任何地方我们上网啊，这个就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地的出版自由，完全也自由了，而且进行了政党的这个轮替，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平和的程度啊，超过我的这个想象。你比如萨拉热窝、莫斯坦这等地方呢，都是这个当时打仗比较激烈的地方产生了那么激烈的冲突，但是现在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很和谐的，这个按照中国的这话来讲，很和谐的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或者一个国家里面。那么我觉得通过这个2006年这个马其顿战争这种以后，整个巴尔干群岛已经基本上或者说从此以后走向了这个和平。走向了和平的原因就是独裁者在这巴尔干群岛已经没有重新生成的可能性，那么军队已经完全国家化，政治选举已经走向了这个越来越走向了这个轨道。那么长期以来我们知道第一次战争也是从巴尔干群岛引发的，对吧？这个后来二战以后最大的一次这个战争也是在巴尔干岛发生的，因为不同的这个文化、不同的这个宗教、不同的族裔长期所遗留的这种骨头的问题的冲突非常非常的严重，可以说是一个火药桶啊。但是这个火药桶经过了这个不止20年的这么一种模糊，这种冲突已经走向了彻底的这个和平。我去询问当地的专家也好，这个我们自己的讨论也好，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也好，这个巴尔干群岛从此走向了这个和平，政治产生大的冲突性已经几乎没有了，因为军队已经国家化了，政治体制已经走向了这个多党制的道路。有的，而且呢，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间，除了这个齐奥萨斯库和这个米卢舍维奇他们受到的这个审问和追查以外，相当多的这个共产党的官员、各级官员都引入到了新的这个社会变化中间去，整个社会并没有走向一个全面性的这个清洗过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转型。当然，在这个科索沃战争、马其顿战争和波黑战争死亡了很多人，那么当时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塞尔维亚，尤其是南斯拉夫的前领导人这个米卢舍维奇，这个完全拒绝这个民族独立的这个要求，那么在采取血腥的手段去镇压这个民众的独立，在产生了巨大的这个战争的这个伤害。这不是这个人们追求民主过程中间民主本身产生的问题，是共产党原来的残酷层统治所遗留的这个问题，而且拒绝人们的独立要求。那么通过独立以后，我感觉到非常有意思的是， 中国人呢，其实我们都喜欢讲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大一统。实际上，《三国演义》你第一句话就讲得很好啊，对不对？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啊，这个南斯拉夫和这个巴尔干群岛，好像经过过去几年，南斯拉夫有六个国家组成的嘛，现在分裂成六个国家，对不对？但是我看各个国家之间和谐相处，这个海关啊很和谐，比过美国海关要简单多了，对吧？啊，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边境交易啊。非常活跃，而且边境地区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地区还好很多啊！实际上，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加入了这个欧盟啊，你像保加利亚、像罗马尼亚都加入了这个欧盟。那么，其他的南斯拉夫一些国家呢，也成为了这个欧盟的候补国。你像他有的国家已经加入了欧盟了，像克罗地亚，对吧？啊，像斯洛文尼亚都已经加入了。那么加入完了以后，如果他们都加入了欧盟，实际上他们又重新回到了一体啊，原因的这种因为战争，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因为宗教所产生的冲突那种分裂，然后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家庭。我们都知道欧盟或者申根国家那等贸易货币这个非常顺畅
啊，
那我们在那些国家使用的货币也是这个那欧元是很通通的啊，就是说，所以经过很短暂的分裂以后，重新走向了荧惑。所以在民族问题产生很激烈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的和平分离，比那个强制性的这个武力强迫性的统合在一起要好很多，至少不要让人民付出这个死亡的代价。那至于以后我们是怎么一种合作关系，那是另外一码事情。我们都知道现在新疆的冲突很大，那么现在汉人或者是中共采取非常强制的暴力手段在控制这个地区，为什么不能采取更和平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南斯拉夫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一个教训，因为你强制这个让他在一起，结果造成的是几十万人的这个死亡。
好，就总之是强有的瓜不甜。那么接下来何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刚才就谈了政治方面，那么在经济方面的话，我们看到一些评论就说这些东欧国家呢，这个转型最糟糕的是这个阿尔巴尼亚。那么您这次也去了，那么之所以说它糟糕，是因为它转型之后呢，是比方国有企业这个私有化，其实呢这个私有化的过程中呢，这个获利的仍然是从前的这个权贵阶层。那么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呢也有非常广泛的这个普遍的什么贪腐现象。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阿尔巴尼亚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还有整个东欧国家他们的这个经济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东欧的很多国家实际上跟西欧已经没有多大的这个差别。你像斯洛文尼亚，你像保加利亚，甚至罗马尼亚一些地区，我就看起来好像他们的生活跟我所了解的意大利南部或者是这个法国的有一些地方没有多大的这个差别，或者说有的已经接近这个接近，甚至有的还超过了一些欧盟的一些国家。那么在这些国家里面比较糟糕的确实是阿尔巴尼亚，我感觉的就主要是这个就业率很低，那么到处都可以见到三五成群的这个男青年在街上就变得无所事事。但是我同时也看到了这个高速公路正在修建，那么我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些山区湖区啊，它的海边的城市呢，就发现了就是很多新的建筑起来啊，它的这种基本设施啊，基本上的那种服务态度和那个生活品质跟美国没什么差别，甚至比美国还方便。有些随便你去到很多店里面上网啊，或者是吃东西啊，都已经不错。那么这个它的首都的情况比较差一点啊，那这个失业率比较高，但是我看到了这个很多的投资者啊，利用现在阿尔巴尼亚的生活水准或者它的这个经济指数没有像这个其他国家那么高，因为我们都知道西欧的生活水平比较高，你看有一些东欧国家像捷克啊，像匈牙利啊，生活水平都不低了啊，那么或者甚至跟匈牙利啊，它都差不多，所以有一些人利用这个阿尔巴尼亚的这个劳动力啊，和他现在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空白，已经在投入这个建设。我们在这个我住在他们的国际饭店，他们首都的国际饭店啊，左边是这个他们的人民大会堂，右边是他们的历史博物馆，完全跟中国天安门广场好像是模仿一样的。那么的对面已经开始建这个房子啊，已经开始这个修高 高速公路已经开始做基本的建设，我觉得这样一种平稳的发展，而不是急于的这样早几年那么高速追求的发展，可能对阿尔巴尼亚的发展长期来讲是更有利的啊。它的很多的湖区的别墅处建设起来，我看见的这三层起来，比这个台湾啊，尤其是比我看到的这个柬埔寨啊，看到的这个泰国，看到的这个缅甸的情况要好很多，好很多。波罗的一些房子我都看了，主要是当年中共支持的一些阿尔巴尼亚的一些建设，或者飞机的是他们的，最著名的是碉堡啊，其实新建的一些城市乡下都搞得不错啊，乡下的很多房子我看起来比我们美国的很多房子还漂亮，因为那个房顶呢、啊、比较漂亮，它所建筑的结构的材料也比较好啊，所以我觉得对阿尔巴尼亚是可以抱有很大的期望的，它的这个处置是非常短暂的。
嗯，
哎，和平先生，我们剩下时间不太多了，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吧。那么谈到这些东欧国家，我们知道这些国家已经彻底的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制度，在中国呢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而且中国共产党一谈起来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亡党亡国，把党和国永远是挂在一起的。如果共产党垮台，中国势必完蛋。那么你通过这次到东欧的考察，你是不是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呢？
完全相反的结论。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个东欧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遗迹啊，历史的建筑、历史的文物啊，保护得非常好。那么使我联想起来，就是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都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全面摧毁了中国的历史建筑、历史的文物呢？没有的，我们应该记忆中真有，真正造成巨大的伤害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啊，使我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可能大家难以接受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历史文物的破坏，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人们心灵的破坏，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破坏，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整个人文经济发展尤其是个正常速度的破坏，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更关键的是对政治转型的这种艰难性的障碍，实际上是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人们长期的对改革开放有一种盲目的政治正确，认为只要是改革开放就肯定是好的。实际上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完全是权贵主义者的一个盛宴，中国排斥了一批强大的坚不可摧的，可以说是像阿尔巴尼亚的那个碉堡一样的权贵集团，而这个权贵集团它垄断了中国的一切，这样使中国的政治转型实际上是更加艰难。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改革所造成的中国的灾难比文革还严重，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局部的一些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表面上的高速进步，没有看到这种深刻的对人性的破坏、对环境的破坏。我这次在东欧，他们的环境保护的程度、他们历史文物保护程度、他们人的那种心态的平和、他们经济发展的一种服务人性的一种过程，很多国家都没有高速公路，为什么一定马上就有高速公路呢？因为经济发展是有它一定的规律，经济发展是它一种正常的一种过程，而不是拔苗助长。
嗯哼，好，和平最后30秒，就说这些东欧各国这些重建的共产党现在仍然是不是合法的政党？那么他们的这个转型的道路是不是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这可能性？哦，和平断线了。好，反正我们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对，
好的，那么感谢和平先生。和上半场的北京人权律师莫少平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请您不要离开。稍后呢，我们还有法律窗口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